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1月7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陆阳，下面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的主要内容。美国韩国对朝鲜氢弹试验强硬表态，两国总统表示将谋求对平壤实行最严厉的制裁。联合国强烈谴责朝鲜进行氢弹试验。全球最大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星期一公布2016全球十大风险报告，将中国列为世界第三大风险，指出中国将是2016年全球最重要也是最不稳定的因素。菲律宾外交大臣哈蒙德在菲律宾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在菲律宾访问期间，于星期四敦促有关各方努力缓解与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有关的紧张局势。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关注朝鲜氢弹试验相关的报道。平壤星期三宣布进行的氢弹试验在韩国激起了强烈的抗议。美国总统奥巴马和韩国总统朴槿惠通电话，两国总统表示将谋求对平壤实行最严厉的制裁。与此同时，韩国要求中国与联合国安理会合作制裁平壤。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平壤宣布的氢弹试验激起韩国人走上街头，以各种形式表达强烈的抗议。有人焚烧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模拟像，有人则用刀子割碎朝鲜的国旗。韩国总统府当地时间星期四上午发表声明说，奥巴马总统与朴槿惠总统进行了20分钟的电话通话。奥巴马总统强调需要对平壤采取最为严厉和全面的制裁，他将与韩国密切协调以达到这一目标。与此同时，韩国要求平壤的最主要的国际盟友北京给予合作。
既然中国对北韩的核试验表示了强烈谴责和反对，韩国政府期望中国在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上采取积极的合作。
这位朝鲜外交部发言人还说，平壤进行这次核试验有对内对外两个目的。对外主要是通过展示拥有核武器而打开外交新局面，对内则是要在执政党劳动党在今年5月举行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以此来宣扬金正恩的成就。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同意推出新的制裁措施制裁朝鲜，并表示正在草拟新的联合国决议，其中包括进一步的明显措施。人们不清楚新的制裁措施能产生什么实质影响。在金正恩宣扬进行氢弹试验激起一片国际谴责之际，朝鲜官方媒体发布视频显示，在星期二，也就是试验之前的一天，平壤举行向金正恩表忠心的大规模群众集会和游行，但金正恩并没有在集会上露面。在另外一方面，在朝鲜进行了最新一次核试验之后，中朝边境朝鲜一方的村庄情况平静。在中国一侧可以看到那里有人和车辆进出村庄，但没有任何不同寻常的迹象。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举行紧急会议，一致谴责朝鲜最新的核试验，称其明显违反联合国安理会一系列决议，安理会并着手起草新的制裁朝鲜的决议。此前，朝鲜于当天宣称成功进行了首次氢弹爆炸试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在这次闭门会后，安理会发表声明，称北韩的这次核试验明显违反联合国安理会作出的一系列决议，因此是继续存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明显威胁。 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的乌干达大使罗斯利说，安理会成员国决心采取进一步的重大措施。就在北韩做出进行核试验宣布几个小时，安理会15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日本的提议下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对平壤的这一最新挑衅作出回应。日本外相安田文雄说，我们准备与其他国家合作，以使安理会可以尽快地通过一份措辞强硬的决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发表声明，要求北韩停止任何进一步的核试验，履行其可被核查的无核化义务。他表示，北韩的这次核试验令人深感不安，并给地区安全带来极大的不稳定。他表示，北韩再次违反了安理会已经做出的一系列的决议，尽管国际社会一致敦促北韩停止类似的行动。自从2006年平壤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以来，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施加了旨在阻止其发展核武器和导弹的四次制裁，但平壤不予理睬，继续进行其弹道导弹和核武器的现代化项目。联合国的制裁包括将20个实体和12名个人列入黑名单，一项禁止向北韩出口奢侈品、导弹和核技术的国际禁令。黑名单上所有实体的资产被冻结，个人被禁止国际旅行。一位匿名的西方外交官告诉路透社，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可能包括将北韩管理和发展的外交官以及与主要采购公司有关的人员列入黑名单。这名外交官说，安理会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扩大黑名单的范围，列入更多的人、经纪人和中介。所有这些得看安理会的决心，尤其是中国的立场。会前，英国大使里克·罗夫特表示，安理会必须做出明确谴责和强烈的反应。与此同时，联合国两个专门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星期三也分别发表声明，对北韩的新试验表示强烈的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住下一届美国总统的共和民主两党的参选人也对朝鲜宣称的氢弹试验发表了看法。希拉里·克林顿呼吁加大对朝鲜的制裁，而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则批评奥巴马和克林顿外交政策失败，并且主张华盛顿敦促北京向平壤施加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民主党阵营的领跑者希拉里·克林顿呼吁对朝鲜施以更多制裁，而多位共和党籍总统参选人则将朝鲜试验氢弹归咎于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失败，同时也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曾在上一届奥巴马政府中担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克林顿星期三发表声明谴责朝鲜的行为，他说，如果朝鲜的氢弹试验得到证实，那是一个危险和挑衅的行为。他说，我们应该加大施压力度，并向他们发出明白无误的讯息，那就是他们的核边缘政策不会成功。他还表示，美国及其盟友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应当立即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他还说，中国必须在阻止朝鲜拥有核武器方面更加坚定并采取行动，同时美国及其盟友应当加强导弹防御。克林顿的党内竞争对手伯尼·桑德斯参议员在美国广播电视的节目《早安美国》中说，在朝核问题上，美国必须得更多的依靠中国。他说，中国是朝鲜最亲密的盟友，他们势必会敦促朝鲜遵守国际协议。如果朝鲜真的拥有氢弹，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威胁。一些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则批评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卢比奥参议员星期二晚在推特上说，我在竞选中一直警告说，领导朝鲜的是一个试图扩大核武库的疯子，但奥巴马总统却总是袖手旁观。如果这个试验得到证实，这是奥巴马克林顿外交政策失败的最新例子。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也把矛头指向奥巴马和民主党籍总统参选人兼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他星期三早上在推特上写道，朝鲜核试验显示了奥巴马克林顿持续软弱的外交政策的危险。另一位共和党籍总统参选人菲奥利娜在脸书上说，朝鲜核问题事态的发展是希拉里克林顿外交政策的又一个失败。共和党总统参选者中的领跑者唐纳德·川普也称这是奥巴马外交政策的失败。他还说，美国必须逼着中国把问题解决。他对福克斯新闻说，朝鲜完全受中国的控制，中国应当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中国解决不了，我们就得让中国难做贸易。此外，共和党的另一名总统参选人兰德·保罗在接受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美国应当加大对朝鲜的制裁，同时敦促中国向朝鲜施加影响。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关注朝鲜氢弹试验之后引发的反应。朝鲜宣布进行氢弹试验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然而，朝鲜最新核试验是否伤害中朝之间鲜血凝成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不少中国民众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反应不一。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街头随机采访了当地的居民，请他们就相关的问题发表意见。下面是访问的录音。
朝鲜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威胁吧？威胁我们国家安全。
早晚是得威胁，但是啥，现在还是有点好，因为它毕竟是中国一个屏障。如果这中国没有朝鲜在那儿，老美会直接打到中国门口。
那算是正常吧，人家自己研制出来的。这个对我们来说应该没什么太大影响吧？应该是。
我觉得会危害我们国家的安全，或者是周边的一些，会涉及到其他的一些国家。
不好吧？啊。这个让大家都心里那个诚惶诚恐的，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事了。
这个最好是因为你手里边如果有很先进的武器的话，你都不希望别人有这个武器，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害的，最好让他也没有。
蛮复杂的，其实蛮复杂的，因为朝鲜跟中国的关系，以及朝鲜跟俄罗斯的关系，还有朝鲜跟日本以及美国这几个国家，这种关系很复杂。很错的，它不是简单的，它肯定在这个试验点呢宣布试验，肯定不是那么简单。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对中国和朝鲜鲜血凝成的友谊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可能会影响中国对朝鲜的信任，以及中朝双方互相猜忌吧，影响那个。东北亚和平吗？
我认为不会，因为每一个世界人都期望和平嘛，这个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
一直在援助，从抗美援朝到现在，中国给朝鲜的钱多于给中国老百姓的钱，给越南的钱，都是中国养了几只白眼狼，其中朝鲜就是一个。
十年来对他们已经相对来讲已经比较包容，但这次很难讲，就是很难讲。朝鲜现在的政治的动态，主要是它有它的独特性，尤其是跟近期包括中东一事件，中美的关系，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甚至于包括中国近两年的一些政治的举向，包括要推动一些什么"一带一路"这些，我觉得都有很重要的关联。
你之前一直都这么帮助他，突然之间他成功了啊，你不帮助他了，他可能也会心里也不爽嘛。
离中国边境不到就是100多公里的地方进行的这个所谓的氢弹试验，那你觉得他这样做的话，是不是会这个威胁到中国的安全利益？
应该是吧，离这么近肯定会有影响吧。
应该会，因为离中国边境太近了，而且应该讲东北的一些边境地区的一些老百姓，他们已经受到了一些干扰。
那毕竟是毁灭性的武器吧，不希望这种武器发展的比较多呗。
跟就是联合国或者美国、日本、韩国共同合作，然后就是说，对朝鲜施压吧，然后就是说维护地区和平嘛。
觉得挺纠结的， 又希望继续支持他，但是又希望他们多少，我希望朝鲜还是应该有一些望人民和进步更快一点，因为我们也希望朝鲜老百姓过得更好，我们也希望朝鲜这个跟中朝之间这么几十年的关系呢，他们也过得更好。其实这个是我相信很多中国人都有这种想象，心里也是这样期待的。真是很纠结。你要说完完全全把它抛一边，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中国也不会这样做。那完全继续像以前那样，默许他所有的举动，尤其是重大举动，我觉得这也是考验两国之间在处理这个事情上的一些政治智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股市星期四再次狂跌，在开市后的半个小时之内猛跌 7% 以上，导致中国证券监管机构进行干预，下令停止当天的交易。这是中国股市本星期第二次启动熔断机制来终止交易。星期四，上证指数跌幅为 7.3%， 深证指数下跌 8.3%。去年夏季股市发生大动荡和抛售狂潮之后，中国官员采用了熔断机制。中国股市终止交易使整个地区的投资者感到不安，从而导致其他亚洲股市呈现跌势。同时，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下降 0.51%， 达到自去年8月以来的最低点。日本日经指数下跌 1.8%， 韩国综指下挫 1%，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2.6%， 澳大利亚 S&P ASX 200指数下跌 2%。 全球最大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星期一，也就是1月4号公布2016全球十大风险报告，报告将中国列为世界第三大风险，指出中国将是2016年全球最重要也是最不稳定的因素，可能会导致一系列全球问题的出现。不过报告认为，全球最大的风险是欧盟和美国战略同盟的弱化，从而导致全球领导力的散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近期中国股市2016年的首个交易日，沪深300指数跌幅达 7%， 全日暂停交易，提前收盘。受中国股市的拖累，欧洲股市星期一开盘之后全线大跌，美国股市道琼斯指数一度暴跌400点，为84年来的最糟。全球最大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说，中国引领全球股市暴跌，凸显了中国的影响力。他说，中国的影响力不仅有积极的，也有负面的。
On the negative side, the opacity, the lack of clear data, the volatility in the Chinese marketplace, as well as the volatility as they engage in more difficult to control financial.
从负面来说，不透明、信息的缺乏、中国市场的动荡，以及他们在推进金融改革时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所带来的动荡，将会给中国之外的市场带来很多的影响。中国的一路一带、中国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银行都给美国提出挑战。中国是唯一有着全球战略的大型经济体，他们的市场动荡会给境外带来大的影响。所以中国的影响，我们把它当成世界第三大风险。
布雷默是在介绍欧亚集团2016年全球十大风险报告时说这番话的。该集团已经连续15、16年公布全球风险，中国在2015年因为经济增速放缓，也被欧亚集团视为世界的第三大风险。欧亚集团的报告没有谈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可能给东亚安全带来的影响，但是报告在结束的时候提到，由于亚洲三个大国日本、中国和印度的领导人都致力于经济改革和长期战略，从而减少了亚洲发生地缘政治冲突的风险。根据欧亚集团的报告，2016年全球最大的风险是欧盟和美国的战略同盟关系变得脆弱。欧亚集团总裁布雷默说，
You know, in the last 75 years, the most important risk, the most important alliance in the world, was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在过去75年里，欧盟和美国的战略同盟是世界最重要的同盟，他们创建了全球架构，安全架构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经济架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还有人类的普世价值，就是民主和自由市场等。但是你会看到2016年，这个关系从来都没有变得像今天这么脆弱。
他说2016年美国可能会更专注自己的事务，特别是在高度紧张的总统大选期，而欧洲领导人也会专注自己的政治未来。欧洲主要三个国家，英国经济上更倾向中国，希望中国提供资金，法国受恐怖主义的影响与俄罗斯更加接近，而德国的默克尔因为中东移民问题则转向土耳其，希望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欧亚集团的报告说，因为移民问题、恐怖主义以及底层政治等多种因素，欧洲的开放边境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也是全球的第二大风险。伊斯兰国被视为是全球第四大风险。报告说，伊斯兰国是全球最强大的恐怖组织，在世界各地都有追随者，而国际社会对伊斯兰国的反应非但不够有力，甚至用错了方向，相互矛盾。报告说，2016年伊斯兰国的问题不会得到解决，法国、俄罗斯、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美国都有可能成为伊斯兰国的攻击对象。沙特阿拉伯被欧亚集团视为是全球第五大风险。欧亚集团担心沙特阿拉伯可能会在中东有更加激进的行动。欧亚集团认为一些技术专家的崛起是世界的第六大风险。一些难以预测的国家领导人被视为世界第七大风险。因为政治和经济危机，巴西被认为是第八大风险。新兴市场的民主选举将减少，这是第九大风险。第十大风险是土耳其。欧亚集团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致力于总统权力的强化，可能会进一步破坏土耳其的商业和投资环境。同时，美国对土耳其施加压力，希望土耳其加大对伊斯兰国的打击力度，将会让土耳其更容易遭受伊斯兰国的袭击。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带您关注地区性安全问题。美国军方发言人说，去年12月美国领导的联军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组织目标的空中打击，打死了大约2500名激进分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沃伦上校星期三告诉记者，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失去了相当大的地盘，但是他说伊斯兰国仍然在拉马迪负隅顽抗。
在拉马迪，反恐部队继续向东扫荡，进入内城的中心。他们遭遇了敌人路边炸弹、机关枪、火箭筒的袭击，以及狙击手的抵抗。盟军空袭继续在确保部队的挺进。
沃伦说，扫荡拉马迪的伊拉克部队发现，平民被以处决的方式打死，一些平民被伊斯兰国用来做人体盾牌。他说，数以百计的平民，包括儿童，目前得到伊拉克部队的帮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本星期在土耳其访问，讨论与打击伊斯兰国战斗有关的事宜。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交恶，有关国家和一些民兵武装纷纷选边站，分别对这两个对立的地区大国表示支持。分析人士说，这场外交危机已经对中东地区带来了影响。分析人士表示，如果危机继续持续，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内的中东战争将更有可能扩大，而不是得以和平解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在开罗的报道。
居住在也门首都萨那的41岁会计师苏尔坦扎伊德坐在传统的也门矮式沙发上品茶。他说，沙特阿拉伯与伊朗的外交争端已经加剧了也门的紧张局势，而且危机还在恶化。科威特是最近一个召回驻伊朗大使的逊尼派穆斯林主导的国家。在科威特之前，巴林、苏丹和阿联酋也召回了各自大使，并与伊朗断交或降低外交关系级别。此前，沙特处决了什叶派教士纳米尔，引发了一场国际争端。沙特星期六进行处决后，沙特驻伊朗大使馆遭到袭击，沙特随即断绝了与伊朗的外交关系。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执行主任马克·菲茨帕特里克说，这一地区的裂痕实际上远比目前的争端来得严重。他说，
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对伊朗威胁的感受几乎是一致的，伊朗核协议加深了这一威胁。
如果伊朗与国际大国之间的核协议能按计划执行，预计西方国家对伊朗的制裁将得以解除，这会极大地扩大伊朗的经济力量和他资助地区民兵武装的能力，例如黎巴嫩真主党和也门的胡塞武装。国际战略研究所执行主任费茨帕特里克说，这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上的对抗。他说，
这场冲突更多的是一种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分歧，也是数百年来波斯政权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争端，这是历史的一部分，也是这一地区关系不断恶化的一部分。
海湾国家分析咨询公司共同创办人乔治·奥卡菲罗说，如果这一地区以及战场上的主要参与者无法坐下来谈判的话，地区争端就不太可能通过和平会谈解决。他说，
这场外交危机让叙利亚的和平谈判的前景变得更加渺茫，对于也门的问题也是如此。
分析人士认为，这次外交危机的最大受益者是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他们利用这一地区的混乱和分裂壮大力量。卡菲罗说，大国之间不太可能爆发正面战争，但是沙特和伊朗可能都会加大在叙利亚和也门内部冲突中的参与。叙利亚和也门的内战经常被视为是沙特和伊朗这两个中东强国之间的代理人战争。美国之音西瑟莫多克开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星期四敦促有关各方努力缓解与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有关的紧张局势。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和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星期四在马尼拉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
我们对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各自的主权声索不持任何立场，但是我们非常明确，必须根据已经确立的国际法程序解决有关争端。我敦促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争端的有关各方使事态降温，并且努力缓解紧张情势。
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对中国政府最近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永暑礁进行试飞事件表示关注。
我们对中国在永暑礁进行试飞的行动非常关注，我们担心会有进一步的计划。
哈蒙德之前刚刚结束对中国的访问，菲律宾是哈蒙德远东之行的第二站，也是他作为外交大臣首次对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英菲建交70周年，他接下来将前往日本访问。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日本计划在新的一年里强化与菲律宾的防务合作，共同应对中国在周边海域的安全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年刚开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为今年政府的外交和安全努力表达了愿景，其中包括合作应对南中国海日益增强的安全挑战。日本媒体引用政府官员的话说，防卫大臣中谷元计划上半年访问马尼拉，推动与菲律宾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包括向菲律宾提供适合海上侦察和海洋执法的装备和设施。安倍首相去年11月访问马尼拉时，与阿基诺总统签署了两国防务合作意向书。两位领导人称，日本和菲律宾在各自的周边海域面对共同的安全威胁，但没有具体提到中国。此外，日本天皇明仁也计划今年访问菲律宾，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菲律宾军方发言人帕迪拉上校稍早前对美国之音说，这项共同的安全挑战将菲律宾和日本长期的安全合作关系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战略高度。
菲律宾政府已经开启了与日本的战略关系，这将有助于推动我们已经和正在展开的各项讨论。
马尼拉当局无力抗衡力量强大的中国军队，但寻求加强自己的海岸警卫队力量，应对资源雄厚咄咄逼人的中国海警。东京方面已经表示会予以协助，包括向马尼拉提供大型海警船。菲律宾前内政部长阿鲁南说，日本的这项努力将有利于马尼拉当局 保护国家海权和渔民的安全。
Actually, we're very grateful to Japan because their focus is on building our.
我们很感谢日本，因为他们注重帮助我们建立海岸警卫队力量。执法是很重要的任务，也就是保护我们的渔民，保护我们的海上矿物资源不受侵略。
Our mineral resources, you know, offshore.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一位高级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海岸警卫队目前缺乏能到远海执勤和护航的大型海警船只。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防部日前表示，有关国家继续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填海造地和实施军事化。中国则宣称，中国已在南沙群。中国在南沙群岛的各项活动属于主权范围之内的事情，不容外界进行干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另一篇报道。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彼得·库克1月5号星期二在五角大楼的新年首场记者会上说，美国和国际社会面对的南中国海主要问题依然挥之不去。
And again, we have...The same issue that we
跟过去一样，我们现在在那个地区面对同样的问题，也就是有关国家在有主权争议岛礁上实施军事化和填海造岛。
中国称已经在去年中期停止了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的填海造地活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九月访问华盛顿时又承诺不会在那里实施军事化，但是美国官员说没有证据显示中国已经停止了这些活动。新年一开始，中国就在填海造地新建的一个飞机跑道上接连实施试飞，引发周边多个国家和美国的关注和不满。中国拒绝接受批评，称相关活动属主权范围内事务。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说，美国重视南中国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会继续在该地区保持军事实力。不过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不能证实美军最近是否在中国的人造岛礁附近航行或飞越。去年十月，美军派拉森号驱逐舰驶入中国新建岛礁主壁礁12海里以内，并称会定期实施这项航行自由计划。迄今为止还没有美军舰船再次驶入有关岛礁12海里的消息。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凯恩发表声明，称美军缺乏后续行动，令他失望，但他不感到意外。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土安全部最近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进入美国超过 90% 的假货是来自中国。造假售假问题一直让中国备受其他国家的指责。不过，一位美国政府的知识产权专家认为，这个问题不应该一味地指责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报道。
该报告显示，2014年美国海关截获超过 2.8 万宗假货。按正常建议零售价计算，其价值超过12亿美元，其中超过60%的货品来自中国大陆，而超过20%从香港转到，有相关人士称其产地也是中国大陆。中国已经不是第一年在这样的报告上独占鳌头了，这使中国常常遭人诟病。而美国专利商标局国际事务与政策办公室中国政策与国际执法律师顾问王伟博说，中国不是唯一一个生产假货的国家，包括印度、越南在内的其他国家也生产和出售假货，所以中国不该成为唯一一个受责备的国家。他说
There are bad guys everywhere, you know, not just in China, but also in the US, in Europe, in Africa.
在美国、欧洲、非洲都有坏人，不光是中国，我不想直接指责中国，这很离谱。
Attribution that, you know, we're blaming China. That's far from the case.
他说，美国专利商标局已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设立办公室，和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国家版权局在内的许多中国政府部门建立长期合作，打击制假、贩假和侵犯知识产权的活动，并且与中国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合作，参与到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中。他说
we want to
be involved with any kind of comment periods that are out.
我们希望能够参与任何有关知识产权法律的修正案的意见征询当中。
To any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一直被批评监管执法不力，而王伟博却不认为如此。他说，中国的问题是有太强的消费需求和太大的劳动力市场，所以总会有人想走捷径。他说，
I think though that China is working very, very hard to try to address this because they also realize that they, mean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alize.
我认为中国政府在非常非常努力地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也意识到他们需要获得尊重以获得更多的外来投资。他们必须告诉人们，我们会保护你的投资，我们会给你一个很好的回报，因为我们有很好的执法，因为我们的法院很有效力，因为我们的警察是有效的。
Good enforcement, because we have courts that are functioning, because we have police that are effective.
在美国海关截获的假货中，不仅有服装鞋帽、奢侈品，还包括汽车配件、医药用品。王伟博说，中国应该更好地教育大众，使人们意识到生产和买卖假货有可能危及生命。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德国司法部长马斯星期四表示，如果在科隆发生的一系列偷窃和性侵事件当中发现有庇护申请者，有可能把这些人赶出德国。马斯就一系列犯罪事件接受冯克媒体集团采访时说，德国法律规定，申请避难者若被判处一年以上徒刑，可以被驱逐出境。性侵罪有可能被判处这样的处罚。但是德国官员提醒说，几乎没有任何关于新年周末犯罪事件肇事者的信息，不知道他们是否是避难申请者。有关官员星期三说，这些攻击可能是同一个犯罪团伙策划进行的。警方说，大约1000名男子，其中大多数是阿拉伯或者是北非血统的人，新年年夜聚集在科隆主要火车站附近燃放鞭炮。警方前来驱散狂欢人群之后，一小群男子开始围堵路过该地区的妇女，对他们进行猥亵和骚扰，并偷窃他们的财物。一名女性便衣警察说，她也受到了非礼。大约90人被提起刑事诉讼，其中包括一则强奸案。德新社报道，3名嫌疑人正在接受调查。德国司法部长马斯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对攻击事件进行谴责，并要求惩罚肇事凶手。德国汉堡和斯图加特的警方说，他们那里的新年除夕庆祝活动也发生了类似的犯罪，但是规模较小。数以百计的妇女星期二在科隆大教堂前示威，呼吁加强对妇女的尊重。虽然肇事者的国籍和居住状况还不清楚，但是这些事件使有关德国移民政策的辩论更加激烈。2015年，大约有110万人在德国注册申请庇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关注跟台湾选举相关的情况。台湾执政党国民党希望透过吸引大陆学生来台就读，以解决大专院校招生不足的情形。不过民进党则认为这种想法太过狭隘。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李桂敏表示，台湾近年来生育率不断下降，大学院校的数量则不断增加，许多学校已经面临招不到学生的情况，吸引大陆学生来台就读将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但是呢，我们要看到的民进党还有我们在野党呢，大多数都是逢中必反，也就是说只要跟是中国大陆有关的呢全部都反对。那么如果对于陆生来台就学的部分，民进党或者是我们其他的在野党也反对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今天开这个记者会也要问一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么将来的高教危机在阿扁时代所创造出来的危机将来要怎么样子去解决它。
李桂明委员指出，在陈水扁执政时期提出一县一大学，这样的错误政策不仅造成现在许多学校招生不足，不少学生毕业之后也无法学以致用。国民党在总统大选前提出了一系列的选战话题，星期四以教育为主，指出大陆学生如果不来台就读，许多大学院校的系所将招不到学生，导致大学倒闭，教师失业。希望民进党不要逢中必反，确实面对高教危机这个问题。与会的台湾教育部次长陈德华表示，马英九总统上任之后注意到少子化的冲击，并研究如何扩大输出高等教育，也获得了一定的成效。2008年的境外学生大约3万人左右，2015年的人数已经超过10万人，成长大约3倍。陈德华次长还指出，2008年大陆的研修生只有873人，2015年则已经达到27263人，2012年开放陆生来台获取学位的人数是928人，目前的人数有7000多人。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主委林义华表示，目前来台就读的陆生人数众多，应该获得台湾全民健保的待遇。不过民进党方面却一再反对和阻挠，
当国际生都有健保，我们只认为说陆生应该纳入健保，是叫做当一样是同等待遇。但是呢，因为逢中必反的关系，既然是因为要反对让陆生纳入健保，而可能要取消所有外国人纳入健保的机制，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我们觉得不知道民进党的思维到底是什么。
林义华还说，台湾部分大学院校的未来除了合并或是关闭的选项之外，应该更积极地吸引国外以及大陆的学生来台就读，让台湾的高等教育不仅能延续，更可以获得提升。民进党发言人阮昭雄表示，国民党长期认为外交事务要靠大陆的善意，现在连高等教育都要靠陆生来维持，这和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提出透过两岸经济合作解决台湾的房市问题一样，让人一头雾水。阮兆雄指出，民进党鼓励和其他国家进行学术交流，也欢迎各国学生来台接受教育，了解台湾社会的民主自由。然而凸显陆生来台作为解决台湾高等教育的药方，再次显示国民党对于高教问题理解的狭隘。阮兆雄强调，高等教育的转型不仅是数量也是品质的问题，应该要配合国家经济策略以及区域的发展，优先推动大学院校的转型与整并。国民党日前在立法院推动陆生纳入健保的法案，不过由于在野党台联党技术抵制以及民进党反对，这项法案受到搁置。朝野表示将继续就此案进行协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因为换柱风波退出总统大选之后，表示全力支持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这位因为一中同表等政治表述引发争议的政治人物，在大选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的时候，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的专访，谈及他对选情、对其两岸政见以及选后国民党走向的看法。在以下播出的专访节录当中，仅代表受访人以及所属党派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欢迎您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感谢您啊。我们就先来看看，这选举已经进入了，今天是倒数第11天了啊，选战进入最后阶段，您怎么样来评价国民党的选情？您觉得朱主席在接棒以后，国民党的选情有所提升了吗？
当然我们必须说，这次的选举对我们来讲是非常艰困的一战啊。那么从前年11月29号，现在说起来是前年了，那九合一的败选之后，整个国民党的士气还没有办法回升，那么再加上这次的总统大选又历经过这么多的风波， 那么最后当然朱立伦他是继续接棒走下一个旅程啊，而这个旅程他是不是能够走得很顺，我们觉得还是要多加把劲儿啊。那么最后希望他这个棒能够接得很稳呐、啊，可是需要靠大家的力量，在这个不到两个礼拜、这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唤起更多人的热情啊？同时，让大家对国民党能够更有期盼啊，能够再继续给他执政的机会，这是需要我们努力的。嗯，
为了帮助拉台国民党的选情，您最近也到中国大陆去，在台商圈中啊，希望能够来催票。那么另外您也见了这个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先生，跟我们谈谈此行大陆行，您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到底谈了些什么呢？
其实这次到大陆最主要是两次去，都是去参加台商的动员啊，浮选的一个活动。我非常感动，就是每到一个这个点呐、啊，这些台商朋友们的热情啊，让我觉得我们自己身上正背负的很多的期许啊。我们如果不好好努力，真的对不起这些爱护我们的朋友啊。当然有些人还是因为我个人的关系，因为换住的原因啊，心中还是觉得非常的不平啊，或者替我觉得非常的委屈啊，甚至于更强烈一点，觉得非常的愤怒啊。无论如何，他们不想再回来投票了。当然我们也非常恳切的在这边跟他们做一个恳托吧，应该这么说。那么也把这个国内的形势跟他们做了一个说明，这是我特别情真意切的来呼吁大家，不要因为换了住心里有某些疙瘩。我说我特别为国民党还做了一个这个催票的广告，我说洪秀柱的总统路啊不重要，中华民国的未来的路才重要。所以我讲这个其实很多台商都蛮感动的，那么因此也有人跑来跟我讲说，听你这么一说以后本来我不回去的，那现在我要去买飞机票，我准备回去了。
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跟张志军先生是否谈了些什么内容呢？
跟他谈最主要是因为我上一次去大陆还参加了这个妈祖回銮的在昆山的这个活动啊，所以基本上跟他谈也谈了一些宗教交流的问题，当然总是会涉及到一些这个台湾的一个选举嘛。那么他们也觉得蛮忧心的，因为不管怎么样他们希望这个九二共识在马习会之后非常清楚明确的提出九二共识的这个基础，就两岸互相交流的一个不可动摇的一个基础啊。那么他们也担心说这个蔡英文上台，如果蔡英文上台之后，那么他对九二共识会采取个什么样的态度，更何况他在选举的过程当中对九二共识一直是避谈，到后来迫不得已来谈的时候呢，也只是说九二共识应该是个选项啊，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其他的选项啊。
就在上个星期，中国国台办呢也再一次重申啊，两岸如果没有九二共识来作为政治基础，两岸关系有可能会坍塌，来做出这样的一个表述。您怎么看待北京方面在这个时候大选的前夕来做出这样一番的表述呢？
其实这个北京对于九二共识提出这样一个说法不是第一次了啊，那么说了好多次了，尤其这次在新加坡的马习会以后更是把它称为定海神针啊。如果其他很多问题都可以谈，但是九二共识这个基础是不能够破坏的啊。那么所以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未来我想两岸要更进一步的交流，我确确实实也要在这个基础上面更往前迈进。那么在马英九总统执政这七八年当中，也实在我们必须这么说，也是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进行两岸的交流啊。虽然我认为他做的很多地方还不够好，阶段性的任务是已经完成了，而且确确实也给两岸的和平交流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跟一个进展，但我们觉得说还可以做得更好啊。那么所以我觉得他们会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是有他这个长久以来一个因素的，最主要他还看到了民进党始终对这个问题暧昧不明，想尽办法来回避或者说模糊以对， 也才会再次提出来。
我们也知道这几年来啊，这个台湾民众在谈到与中国的交往上面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啊。那么很多人说，如果北京方面一再的以这种这个不承认或者不接受九二共识，那么两岸关系就会坍塌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是有可能反而更进一步的导致台湾民众对中国的疏离感？您的看法？
其实应该这么说啊，这个台湾本来就是个多元化的一个社会，那民主的社会里面多元的声音也是有的。我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这个政治人物，尤其是作为一个领导人物，必须要把国家所面临的各种的困境跟未来可能面临的所有的一些情况，要非常负责任、非常清楚的跟民众交代清楚啊。那么两岸的关系当然并不是说北京今天讲话大声，台湾老百姓就必然会接受啊，可能有时候大陆讲话越强硬，台湾老百姓可能反感越深啊。那么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的。不过您刚才讲的说，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就跟大陆越来越疏离啊？其实不是会不会，今天我们台湾会不会跟大陆越来越疏离，两岸的人民会不会越来越分开？不是会不会的问题，是能不能的问题。可不可能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大家再仔细往这方面思考。
我们也知道您在两岸上有非常这个您个人的一些看法，那么当然也有很多支持你的这些观点的人士。您的一中同表，很多人认为这是国民党在这个十月份这个废除了您这个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资格的这样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啊。到现在您仍然坚持这个立场吗？那跟我们谈谈您对于朱立伦主席他现在的两岸政策主张，您觉得跟您有什么差异呢？
我觉得说我的一中同表是违反主流民意的，或者说是违背了我们党的一个政策，跟我们党的一个政策有偏差，我认为那是一个我说莫须有我觉得不太好意思，但事实上它就是一个莫须有的一个罪名了啊。那么这跟我的要不要把我换下来，我觉得不是一个理由啊。一中同表可不可以用这个名词？我觉得名词大家可以研究啊，可以你换一个，就是不好听啊，不想要用这个名词，那是可以，大家研究用什么样的说法。我真正的意思呢，是希望九二共识，我刚才特别强调，阶段性的任务已经完成，所谓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在不统不独不武的一个架构之下进行两岸的交流，这是一个脆弱的两岸的关系，而不是一个稳定的长久的一个两岸的关系。所以我个人认为说九二共识是不是能够更巩固，能够更深化，能够更进一步。所以我们也特别强调分治不分裂，不分裂就不搞台独。分治什么意思呢？请你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正视中华民国政府的存在，我们分治，你管你的中国大陆，我管我的台澎金马，这叫分治。如果两岸如果真的能够愿意签订这样一个协定的话，那对台湾是很好的。而且我们在这个协定当中，我们还希望建立军事互信的机制啊。大家老百姓最怕的就是大陆说几千颗什么飞弹对准台湾啦、啊，台湾受到这个生命安全的威胁啊。当然，其实今天大陆真的存心要对付台湾的话，其实不需要用飞弹了，很多的管道都会让我们台湾受到威胁。
好的，非常感谢您，洪秘院长，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专访。
台湾2016总统大选进入倒计时，
民进党蔡英文能否走完最后一里路？
蔡英文有信心带领台湾往前走。
国民党朱立伦如何力挽狂澜？
两岸政策方向路线绝对是正确。
2016年1月16日，星期六，
北京时间晚上7点到10点，敬请锁定《美国之音》。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接下来是新闻时间。
美国之音新闻，朝鲜星期三宣布进行的氢弹试验在韩国引起的强烈抗议。美国总统奥巴马和韩国总统朴槿惠通电话，两位总统表示将谋求对朝鲜实行最严厉的制裁。与此同时，韩国要求中国与联合国安理会合作制裁朝鲜。朝鲜宣布的氢弹试验激起韩国人走上街头，以各种形式抗议，有人焚烧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模拟像，还有人用刀割碎朝鲜的国旗。奥巴马总统强调要对朝鲜采取最严厉和全面的制裁，并且将与韩国密切的协调。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同意采取新的措施制裁朝鲜，并且正在草拟新的联合国决议。星期四，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外交危机加剧。伊朗禁止来自沙特阿拉伯的所有进口，并且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伊朗驻也门大使馆进行了蓄意轰炸。沙特阿拉伯正在也门进行空袭，支持与伊朗支持的胡塞什叶派反政府武装战斗的力量。沙特阿拉伯没有评论伊朗的指责。上个星期，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断交。利比亚有关官员和当地新闻说，在利比亚西部，一枚重磅汽车炸弹在一个警察训练中心爆炸，炸死至少50人，造成几十人受伤。来自一个医院的消息说，有65人丧生，到目前还没有人出面为这次爆炸事件负责。利比亚目前有两个政府，一个是夺取了首都迪利波里的伊斯兰政府，一个是得到国际承认的议会。议会已经流亡到利比亚东部的图布鲁格。两个相互对立的政府上个月签署了和平协议，但是很多人对这一争议很多的协议的合法性感到担忧。自从卡扎菲2011年被推翻和杀死以来，利比亚一直处于政治动乱。德国司法部长星期四表示，如果在科隆发生的一系列偷窃和性侵事件中发现有庇护申请者，有可能把这些人赶出德国。但是德国官员说，到目前还没有掌握确凿的新年犯罪肇事人的信息，不知道他们是否是避难申请者。有关官员说，可能是由同一个犯罪团伙策划进行的。美国国防部星期三说，关塔纳摩湾拘留中心的两名囚犯已经被转送到加纳重新安置。这两名出生在也门的男子是作为敌对战斗人员，在没有起诉的情况下在关塔纳摩关押了将近14年。五角大楼官员说，经过全面的审查，已经确定这两个人不构成安全威胁。这两个人在加纳重新安置之后，有关当局将密切监视他们的行动。受厄尔吉诺影响的一个强大风暴袭击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沿岸，给这个遭受严重旱灾的州带来了急需的降雨。星期三晚上发生的强风暴雨造成树木倒塌、汽车事故、街道被淹和河水涨溢。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